第七十六集。养心就是养命，弄清部位和原因，看人下菜碟。人类的心脏体积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，重量为250到300克。别看只有拳头这么大，但是它的作用是任何人也不敢忽视的。一个人在安静状态下，心脏平均每分钟约跳70次，每次泵血70毫升，也就是每分钟心脏约泵血5000毫升。如此推算，一个人的心脏一生泵血所做的功，大约相当于将30000克重的物体向上举到喜马拉雅山顶峰所做的功。心脏结构表面上比较简单，两个房、两个室、四个瓣膜，还有一个冠状动脉。但是它做的功非常复杂，受到神经系统，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。当你着急有压力的时候，心率会加快，以增加供血供氧。当你安静睡觉的时候，它会减慢速度，以减少能量消耗。心脏是四种人体组织共同结合的产物，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功能，也对应不同的营养素。这四种组织是肌肉组织、神经组织、上皮组织、结缔组织。在做心脏营养治疗时，一定先要搞明白心脏的什么部位对应什么组织，要搞清楚这个人的整体问题，还要知道病情的急与缓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出营养处方。如果要问我，我有心脏病该怎样吃呢？我会说，先要弄清到底是有心肌问题、瓣膜问题、血管问题还是心率问题，因为每一种问题所关联的营养信息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知道的四分法。第一种，心肌问题。心衰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心肌问题，引起心衰的原因有很多。换句话说，心衰实际上是很多其他疾病累积的结果。除了心衰外，还有一种心肌问题是肥厚性心肌病，致病因素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。再有，心肌炎也属于心肌问题，即便是确认问题出在心肌上，还要分清是什么病因，病情的严重程度。第二种，心瓣膜病。心瓣膜病一般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风湿性心瓣膜病，另一类是退行性心瓣膜病。虽然病变部位相同，但是造成的原因不同，因此营养治疗的思路也会有所差异。第三种，心肌传导系统问题。心脏期前收缩、传导阻滞、房颤等问题都属于心肌传导系统问题，造成心律失常的原因不同，因此很难从饮食上给出共性处方。第四种，血管问题。最常见的是冠心病，此外主动脉弓、胸主动脉、肺动脉、血管畸形问题都属于心脏的血管性疾病。心脏的疾病可能原发于心脏，也可能是身体的某个疾病累积心脏，比如肾功能衰竭的后期容易出现心脏问题，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会累积心脏。别看一个拳头大小的心脏体积不大，牵涉面却很广。正因如此，针对心脏疾病的营养治疗思路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。第一，要搞清楚到底是心脏的什么部位出现了问题。第二，搞清楚病因主要是什么。第三，根据以上两个因素考虑营养治疗问题。心肌营养离不开的神秘元素。心肌细胞属于横纹肌细胞，除了细胞膜外，细胞内有很多为了实现收缩动作而必备的细胞器。细胞器的膜、细胞膜的结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、磷脂、胆固醇。 所以在饮食中一定要注意给自己的细胞摄入这些结构营养素，而且一定保证足够。有一次，我们医院心外科收治了一个12岁的男孩，他患有心衰，准备在我们医院做换心手术。这个孩子很瘦，身高只有130厘米。他出生时 3.5 千克，婴儿期、儿童期生长发育基本正常。但是到八九岁的时候，他经常会喘不上气，跑步也没有力气，到医院做了多次检查，排除了先天病症因素。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彻底心衰。无奈之下，决定做最后的努力，换心。由于他的营养状态太差，心外科医生不敢贸然手术，就请我们临床营养科医生去会诊，看看能不能给他一些营养支持。营养医生会诊，肯定要先了解他平时的饮食习惯。我们的营养医生会诊回来，以非常夸张的表情汇报说，这个孩子12年中所吃的食物种类加起来都到不了20种，他一段时间只吃一种食物，直到这种食物吃腻了才换另外一种。只吃一种食物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早中晚就吃这一样东西，比如他现在想吃西瓜，这段时间就只吃西瓜，直到他不想吃为止，从来没有所谓三餐的概念。长期的偏食造成他身体中结构营养素严重缺乏，最终心肌细胞也受到影响。大家都知道，心脏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搏动，因此能量绝对不能缺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心脏都能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摄取存储能量。比如，心肌细胞里面就储备有非常丰富的糖原颗粒脂肪。一个人吃完饭后，心肌会把血液中的葡萄糖当作能量来源。空腹的时候，心肌的能量有1/3来自葡萄糖，2/3来自脂肪酸。运动过多时产生乳酸，心肌细胞干脆从血液中直接吸收乳酸，成为自己的能量。当一个人很多天没有摄入碳水化合物时，身体会产生酮体，此时心肌会利用酮体、乳酸、游离脂肪酸来当作能量。当外源的能量不足时，心肌就会消耗自己的储备。所以在显微镜下看心肌细胞，会发现在细胞质中有很多糖原颗粒。总之，心脏不会缺乏能源供应，它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自己的能源供应问题解决好。如果出现心肌无力甚至心衰，往往是这些能源转化的过程出了问题。心肌能量代谢过程中都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素呢？第一，碘、酪氨酸、铁、锌等与甲状腺功能有关的营养素，它们对于心肌代谢来说相当重要。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，容易导致能量利用发生障碍，心肌收缩性减弱。第二，维生素 B1。维生素 B1 是糖代谢、脂肪代谢和蛋白质代谢过程中的重要辅酶。缺乏维生素 B1 时，三大代谢均受到影响，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典型症状：心功能衰竭、周围神经炎和消化系统症状。维生素 B1 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，含量较丰富的有动物内脏、肝、心及肾。肉类、蛋、豆类、花生及全谷类食物。特别要说明的是，粮食中的维生素 B1 主要存在于表皮和胚芽中。近年来，由于大家吃精米精面过多，有的人还天天喝小米粥、大米粥、玉米粥，甚至一些地区的人家为了熬粥的时间烂得快，还会放点碱进去，这样高温加上碱性环境，B 族维生素被破坏得更快。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多吃粗粮，如豆类、种子类、坚果类食物，还有瘦肉、鸡蛋以及绿叶蔬菜。另外，淘米次数不要太多，蒸米饭不要丢弃米汤，洗菜的时候不要加碱洗。仅仅注意食材的选择还不够， 还要注意烹调方法。我们平时煲汤、炖肉、做红烧肉的时间过长，也会破坏掉维生素 B1。 我通常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做牛肉，爆炒嫩嫩的牛肉牛柳，或者在外面吃饭时点铁板牛柳，这样基本上能很好地保存食物中的维生素 B1。 我们也可以参照外国人吃牛肉的方式，把肉切成片，稍微抹一点酱再烤，这样也能很好地保留维生素 B1。 有的朋友问，用烤箱烤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错？其实也可以，但是烤的时间要短一点，肉质嫩嫩的时候就得开始吃。另外，内蒙古人把羊肉挂在火上烤的方法也比较可取，边烤边吃。要注意的是别烤糊了，如果烤焦了就把黑色烧焦部分舍弃。